在宝座上的羔羊。今天我们来这里，借着我们的唱诗，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愿意宣告，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愿意立志为你而活，在这里每一位为你所拣选的儿女都愿立志来为你而活，活在你的话语当中，行在主你给我们的道路上。主，我们感谢和赞美因你的道是何其的美好，因你的道路乃是通向光明，通向那永生之路。因你的道是指向你自己的伊甸乐园，是指向你为人所预备的那美好的圣城。主啊，我们愿意一同来同奔这一美好道路。是的，主，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有这个躯壳，我们还有我们的老我在里面，我们还有肉体的欲望在我们里面。这些欲望有些会引诱我们犯罪，主啊，唯愿这些都能够为你所胜，为你在你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生命。主啊，我们愿意靠着你的能力，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在我们世上的日子里面打那美好的仗，能够向魔鬼夸胜，能够胜过死亡的毒钩。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谢谢。主，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也唯愿你能够祝福在普天之下所有奉你名聚会的弟兄，也唯愿那其中有愿意来持守真道的仆人，来按着正义分享主你的道，既不多也不少，也唯愿他们能够这样分享你的道的时候，就能够使群羊得保住，使你的羊群得着你的看顾，得着你的喂养，也求助你为他们筑起那美好的篱笆，使得那恶者、那贼、那狼不能够进到他们，使得你的群羊能够在主你的怀里，躺卧在溪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享受主你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的草场。也唯愿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张大牧师也得着你的能力，也得着你的恩高，让他口中所出的话语都如针一样的扎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光看到我们的黑暗，借着你的洁白看到我们的污秽，借着你的真道知道我们当如何在你面前来谦卑自己，来悔改。唯愿你的真道能够使我们得洁净、得力量、得帮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求主你来引领我们，这样不配的交托奉主圣名。哥林多后书8:1，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弟兄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园的报恩。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仍然
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向往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
因此我在前方，竟然在你们面前
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我说的话不是说的不能，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体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持之以理，已经有一年了。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因为人都有愿做的心，必定能变大，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
乃要轻提，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轻提了。
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少收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这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做这样的善事。
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那是谁给他的？这样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因为凡这数年的事，不但不轻浮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
他们愿意神极大的恩惠显在你们心里，就谢谢和感谢你们，为你们祈祷。
我们一起读，
感谢神，你大有说不尽的恩慈。
好，感谢主啊！因为今天我会讲一般的很多教会里面的啊，特别是本教会的带领者或者是牧师，比较一般来说比较忌讳的一个题目啊。因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说，哎，你来给我们免费献，给我们自己教会的人还免费献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呢，今天我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其实圣经里面今天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从教会的带领到长老们到执事们到弟兄姐妹们，能够有日心奉献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是说你付出，不是要从你口袋里面什么要抢钱出来，乃是什么？乃是让神的恩惠更多的赐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去领受上帝他自己的道。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必顾忌。当然，我们也不是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不是的。我们该讲的时候是讲，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我们都要坚决面对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金钱观的问题。那么在金钱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于施予奉献的问题，那我已经讲了啊、我们知道我的这个大纲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啊。哎，好像李汉的吗？好，那你不管了。好，这样的话呢，这个好像不走是吧？好，我们说已经讲过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谈谈什么呢？因为知道我们啊是在罪孽里生的，虽然我们神的恩典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很多肉体的这些喜好，有些淫欲的邪恶，所以他要先破掉我们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呢，首先我们在金钱观里面，我们要破掉那个神所不喜悦的那个侍奉马门。那侍奉马门呢，我们第二方面会讲，不能，也就是不能什么，不能贪财。那么贪财是侍奉马门的一个心态，一个内心的表现。好，然后呢，贪财有三种情形，等会我们来看一个。然后呢，那我们讲完这个，我们要讲正面的，就是关于财务的奉献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会，然后我们第四个会讲家庭理财，最后我们会讲真理里面的自由，就在金钱里面，基督徒在真理里面有自由。好，那我们稍微 快速的回想，那我们啊，那我们说这里马主耶稣基督亲自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神，不能侍奉就侍奉马门。那么侍奉马门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贪财。那么贪财，我说马门侍奉马门是一个属灵的概念，那么属灵的这些表现在一个人的心态里面就是贪财。那么贪财是一个内在的态度，那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贪财有三种情况。如果你有这三种情况之一，你就是贪财。如果你没有这三种情形，那感谢主，先给你恩典。你对基督徒的企业家也好，你对基督徒的家人也好，你就可以尽情的去为主赚钱，那神也会悦纳你所赚的钱财。你一方面可以享受你日光之下所劳碌得来的，第二方面你也能够是一个日心奉献的人，你是一个日心捐助别人的人，是上帝会祝福你的。好，那么呢，我们说这有三个，一个是诡诈之事求财，这个我们要避免的。无论你做什么生意，无论你在什么的处境里面，无论你家里的负担多么的重，但是你不可以诡诈之事求财。第二个呢，讲想基督发财，这个你知道吗？随着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啊，我相信这个成为后现代也好，什么叫什么，这些基督徒们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特别是金融体系啊，特别中国这个国家，从这个啥，从这种制造到创造，从这个我们从生产加工到贸易性的，然后再到什么资本市场，这个从某个角度讲，从经济学角度是进步，是在进步，但是要小心，这个也容易把人带到一个更大的市场里面，就让更多的人都陷入什么想基督发财的境地。我们知道想基督发财不代表每个人都发财啊，不说你基督发了财的才是贪财，只要你想基督发财你就贪财。可惜的是我们知道很可怜，想基督发财的人很多，但真正发财的人什么很少，但是都是可怜的，都需要主的怜悯。好，第三个呢，就是劳碌所获的。什么概念？就是不是你勤劳是对的，但是你却不应该什么呢？不应该该给钱的时间也去赚钱，该给家人的时间也去赚钱，该周末休息的时候也去赚钱，该下班的时候去加班。当然老板你加班你没办法，你还要求主来帮助你。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自己决定自己时间的人，可能你真的要小心，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去加班的时间。特别是基督徒的老板，你更要尽量减少自己，减少你的员工去什么额外的工作，这样的话呢，会把一个人的精力给占有了。所以我们要就是帮助我们说，如果你有三种情形之一，你就是贪财，那贪财你就是什么？这个我已经在这个讲过很多次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有时候有人不能理解？我讲到这个，我们谈谈一个脉络里面，谈谈你呼吸呢？大家，我们前面就有几个听过梁博士来讲的课里面，他就讲了，陈老师讲课，只是老师在那讲，学生在下面听，能够吸收多少呢？按照他们的这个专业的测试啊，就是老师在上面讲一堂课，你在下面只是听，你会吸收多少？大家知道这个数字？5%，5%，那么，所以呢，我有时候为什么我就是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呢？上次讲的东西，今天你又每次讲新的内容，又跟我们发现你讲的呼吸的内容也不少，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只是听，你确实我要再给你呼吸一次，再呼吸一次，然后呢，你只是听，你只能收到5%左右的这个内容。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呢，当然我们是听神的道，我们不是在讲知识，所以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刻骨铭心。这个成为你基督徒一个条件反射，就根据了要把这块什么藏在什么心里面，要记在心里面，刻在心板上。这个不是说哎我听过了，没有讲这个，不对。你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不是说我曾经听过这个道就够了，这个是太肤浅的。要每一次这句话要击打你的心灵，要烙印在你的心跟心坎上，然后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以后你在生活中遇到你发生这些事情之后呢，神的灵就借着这些话语呢，这些观点的真言的真理的在你心里面马上进行责备，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帮助基督徒也能够更好认真悔改。这个我们要就是来帮助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态度。好，那我们说如果你没有这三种情况，你就可以享受真理的自由，你可以尽情的赚钱，赚你该赚的钱。上帝也让一些基督徒的企业家 基督的家人可以去赚钱，中国的该给钱的给钱，该给家人的家庭，该日光之下你劳碌了的来，你享受日光之下的劳碌也是应该的。就是说这个万一今天我们后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就关于财务的门限。财务门限里面我们大家看关于旧约的十一门限，我们的旧约大家明白十一门限是一个绝对的律法的定规，旧约你不十一门限就是犯罪，就是偷窃神之物，这个圣经是很清楚的。那新约的十一分钱呢，我们说有点更新了，新约时代十一分钱不再是一个律法的规条，那不是说哎，那我们的新约时代基督徒那就更好了，我们就不要分钱了咯，或者我凭着感动分钱哦，或者我什么我喜欢就还钱分钱，我不喜欢就算，或者是说我这个月能够借余钱我就分钱，我这个月钱不够用我就不分钱，不是这样。我们说恩典时代的基督徒分钱是它是全人的门限，你是整个把你自己是献上神给当做活祭的，所以你所有的收入都是上帝。只不过呢，十一分钱成为新约时代的俨然的一个基督徒谁本性所着定的一个理想的数字。如果你新约时代基督徒连十一分钱都不愿意，你真的就要回头反省，你有没有贪财，你有没有侍奉马门的问题，这个确实需要反省。恩典来了，我们不是拘守律法，我们不是被律法捆绑，但是恩典是超越了律法，是坚固了律法，是成全了律法。你不应该是在恩典之下却连律法的标准你都在那里去颠连。我遇到很多基督徒觉得很可怜，是什么？喂，你当时我明白我哪里违背圣经了、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保证他呢，至少我不要，我一定保证我至少不要违背神的话语，这个标准来成为你的标准的话，这个就太低了，这个就很麻烦，你一定有很多问题的。那我们要什么呢？要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新约时代的十一分钱是超越了旧约时代。那么我们也看到神十一分钱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天我要讲的啊，这个前面我已经讲完了。这今天我要讲第三讲，就是讲神十一分钱，当然真正目的是我上次讲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神要借着我们十一分钱买来嘛，不是说让神的，当然我们看到要供应神仆人的需要，要供应神殿的需要，要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吗？哇，这很重要，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神让我们十一分钱的最伟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大家还记不？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在《讲到七旧约》里面最早提到十一分献，以及雅各的十一分献，关于摩西的律法十一分献，然后以色列人就为以色列不履行十一分献而被责备，这个在《马拉基书》很清楚的。那新那旧约上我们看到了十一分献的用途是什么？在旧约里面，那么呢，我们也看到了新约时代的分献，那我们也看到谁本性所着定的。你一定要有个标准，你不能说呢，不能说我谁感动。特别你结了婚之后，你一个家庭的分钱是应该有规划的，你应该有规划的，而且不是等到月底再看我的钱能够剩多少，看神今天这个月的运气怎么样。我这个月节约一点，我节约多一点，上帝你有运气，你夫妻不错，我多给你一点。如果我这个月呢稍微花的厉害一点，或者我的什么北方人说叫人情来往啊，这个结婚的朋友多了。花的这个出礼的礼份钱多了，导致我这个没有钱了，上帝对不起你啊，你就等着我下个再发点仁慈多给你一点。所以这个不可以的，我们说我是谁本身所着定的，一定要什么照着自己的镜像。所以我说十分之一成为一个参照的一个标准，这个是我们新约时代的一个恩典。好，那么呢，那新约时代分担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了啊，那他是要鼓励人，要鼓励无论你是本教会还是你从别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牧者都应该鼓励，只要你是基督徒都应该被鼓励乐意奉献。乐意奉献永远是好的，虽然可能我们有不同的原因需要，但是主一定是恩待我们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十一因为时代必须十一奉献的误解，我们也要注意。我在这里，我不是把十一分钱成为大家的一个枷锁， 我就把它给释放出来，就新约的新约时代不是一个律法的定规。虽然有人用马太兵的爱战的爱战当中是他们该行的点不可不行的，因为那个耶稣是责备法利赛人的，所以法利赛人文士犹太人是一方面，到今天为止他们还是一个定规没错的。但是这里的经文在新约时代没有说要求这个律法的定规，要求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一份盐，没有这样的定规。这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在新约时代，我们在恩典里面，恩典成全律法，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看，那我们暂时再跟大家看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新约时代分成大家也提到了这个新约时代分成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我们已经上次跟大家讲过的。那最后我们知道，好像不是啊，我这个怎么跳过去了啊？新约时代更新呢？好，我们上个次讲完这个新约时代更新有供给这些需要之后呢，好像我上次应该讲到那个什么，最后是新约时代更新的意义是在这里吗？好像我觉得不是在这里啊，我是讲那个。哎，我这个这个小孩讲的不是我上面那个 PPT 啊，讲到了，应该在旧约时代更新这边我讲完之后，我把它提前了，我把它提前讲那个呢，就是新约时代，等会我们回头来看这边，我们要看到，无论到最后，我给大家看到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应该是在这里，就是更新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我上次讲了一半之后，我不得不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最伟大的更新的意义在这里提前了。在这里什么呢？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你知道吗？是成为今天我回头讲后面部分，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经文再一次带出来。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之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马群中投生的，是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所以他所选择叫立为他名的居住，这样你可以学习使他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要注意，无论新旧约里面，其实基督徒学习奉献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怕神的仆人没饭吃了，也不是怕神的家里边缺乏了，也不是怕孤儿寡妇真的就饿死了。大家注意，是我们真的是一奉献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让我们基督徒是一份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是关乎神他自己的荣耀。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我们是一份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看到没有？神借着十一奉献，我们说本来什么？天是神的座椅，地是神的什么？脚尊。神是不缺乏的，那神完全可以直接供应给他的仆人。那这个圣经里面，他的仆人神以利亚，对不对？神让以利亚祷告3年6个月不下雨啊，导致以色列人饥荒呐，导致以色列人甚至有妇人什么互相什么吃自己比死生的孩子，说哎，今天把你的那个孩子煮了吃了，明天再煮我的孩子，就饥荒到这个程度了。但是神却用谁来供养以利亚的啊？乌鸦，所以乌鸦标识给以利亚，甚至后来水干了，在基利西旁用乌鸦标识给他吃，甚至后来你知道吗？水干了，神又让以利亚进入到一个寡妇家里面，让一个穷寡妇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上帝是他有他的办法的。我们不要以为我来奉献给神，我奉献给教会，我奉献给教会的带领者生活费用，你看我多么厉害。否则我付奉献他就没饭吃了。在表面看来是这样的，其实奉献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是什么呢？神给我们每基督徒奉献财务的很重要的意识，让我们终身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从奉献来看到你的敬畏，从奉献来看到你对上帝的尊崇和信靠，这个很重要。好，那我回头，那我明天会还会回到这里啊。对，
那今天我们回头呢，我讲新约奉献，我已经讲完了。新约时代奉献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啊，那今天我会讲什么呢？讲新约时代奉献的什么意义？我们很快的过，我们很快过这个。我已经讲完了新约时代的奉献的那些基本的那些原则啊。我们来看什么呢？我看是不是啊？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了，我记得应该是什么？讲到了新约时代是在这里。对，我们上次就讲到了这个新约时代必须是一奉献的固点。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讲圣经奉献的新约时代的意义，新约时代奉献的意义。我们当然这里边从圣经来看，跟旧约是平行的，重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新约时代奉献的意义是供给神的什么仆人？为什么？因为在大道理上，但把一些苏虚的供给施教的人，这就是什么呢？在上帝的永恒的国度里边，上帝设计的它是专业化的。专业化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基督徒有不同的职业，有同时政治的，在中国可能现在不行啊，在正常的时候有基督徒是有政治的这个负担，有的什么经济的负担，有的教育的负担，哎，但是在教会里面也有什么，也有，既然大家这里面都有不同的工作和身份，所以神也需要在当呼召一小批人来全职的专心的来喂养神的群羊，那就使得他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专注，能够更好的被训练，能够更好的被神训练，也被一些圣经学院也好，自己神的话语上的训练也好，知识上的训练，品格上的训练，然后叫属灵的训练，这样的话呢，使得他们能够专门的来分流神来服侍主，就像旧约的利未人，甚至利未人里面有祭司，祭司里面有大祭司，那么这个不是地位的高低，知道吗？大家一定不要认为是地位的高低，一定是分工的不同。总有一小些人，因为大家都是平时要工作，要不同的领域里面，所以呢，就有要需要一小批人来专门的在神的话语上供应给神儿女。这是立位难，这就是上帝面最早的事，就是要专业化，要系统化，每个要做自己的专业，也让我们看到。每个人恩赐是不一样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全才的，所以在这里大家要平衡，说这不我想让你做一个口的作用而已，有人做什么眼睛的作用，有人做耳朵的作用，有人做鼻子的作用，有人做手的作用，脚的作用，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关键是确实那些专心在神话语上的人，不需要他再费些精力分散再去什么去为衣食忧虑啊，为那些衣食住行奔波啊，就导致他也跟大家一样又不能在神的话语上专心了，那这怎么办？这的话就会产生了很多弟兄姐妹就没有办法得到属灵的供应，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奉献呢，我们很快过这个，因为这个大家都很明白。第二是主仆圣徒的缺乏，也什么意思？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圣徒会缺乏的，我们承认基督徒我们不是助长懒惰，在教会里面不是要培养这些，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也好，在我们的以前的教育教育里面也好，我们一般都什么呢？说如果你夫妻是健全的，我坦白告诉大家，基督徒要有这个心智，如果你夫妻是健康的，那确实是正常的，当然也会遇到比如意外重大疾病啊或者意外的那些事情，那是另外一方啊，就在正常生活里面，我认为一个健全的健康的夫妻，基督徒夫妻不应该祈求别人在物质上的帮助，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应该悔改，你应该反省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都会有这个不怕，你说以前我真的因为跌倒，我因为我犯错误，我导致我破产了，那也可没关系，你悔改，谁同样给你开出路。其实你知道吗，前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个电话，说张牧师，我现在突然去医院了，就我的孩子突然是吧，得了急性阑尾，本来在大石医院，后来说要求我们一定要去到，叫我们到南村那个被养鱼的对面那个啥那个沈妇幼那个医院，他说为我祷告，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为你们祷告。那我你知道吗，当时我这当时我还有事嘛，跟别人谈话嘛，我说那好，我已经为你祷告，我这里还有事情后来呢我就挂完电话到我那种还有点睡不着了，为什么睡不着呢？我就发现 我不管那个姐妹打电话给我是什么意思，那我突然有我有点不安，什么不安呢？我只为她祷告。如果她的金钱很缺乏的话，但她没跟我说有缺乏，她没有多少，她只是搞不到我为她祷告。但是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姊妹会有点可能呢？大家看看这个姊妹不是很好的姐妹，就是以前做生意啊，欠了很多钱啊，甚至还欠我的钱啊，那我们不带话入座啊，就这个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就说，那我就说，反正他欠我的钱，那 我管他干嘛？但我一想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他以前的错误，神要让他付代价是真的。而且他这两个礼拜见到我都可能高，让我很高兴，因为他在很努力工作，顺便要跑几十公里去做生意，我觉得很不错，也很好，我支持他，脚踏实地，很好的打工。那么做一个小生意，从零开始，真的他这样做，我看到了，所以我就告诉他说，没关系，你先还那些重要的，那些重要的钱要赶快还。至于我的钱呢，等你到实在不缺乏的时候，你再有余再还给我，这个没有关系，但你我看到你努力就好了。结果呢，他现在拖着他的孩子呢，又生病了，急性阑尾炎，就必须做手术。后来呢，我第二天。我一夜没怎么睡好，我第二天还是给他打电话了。哎，我姐妹，我说昨天晚上其实呢，我真的为你儿子祷告，为你们祷告，但是我还是有一个负担，就说是不是？如果你真的经济上，我得客观的在现在这个阶段真的有困难的，你能不能够告诉我？我觉得可能教会应该，如果你真的临时有缺乏。我觉得我还没有跟同学们讨论，但我在这里打到一点，至少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缺乏，因为你现在客观情况，当然大家看来恨铁不成钢，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因为你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雪上加霜的，有困难呢？哎，感谢主持人们，这位姐妹同学们，詹姆斯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因为我这边呢，我有原来一个大儿子从内地过来。他正好已经工作了，他这次愿意对弟弟来负责这个责任，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教会主义面前，就是你们为我祷告就好了。哎，我说感谢主啊，我说按照我里面昨天晚上给你祷告，我说就像他说，假如说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吃没有穿，来你为他祷告，说好，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去吧，上帝会赐福给你的。好像耶稣说你是假冒什么伪善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求主来带领呢，有时候圣徒的缺乏，我承认是有的，他是不是故意的？他不是因为靠着懒惰的，当然就是因为他自己以前呢犯罪跌倒，我们他要悔改，但悔改了，现在可能为经济的影响造成还有影响的，他这人是需要怜悯。那怎么个怜悯法？那是每个人不同的做法，没关系。那至少要看到呢，在圣徒的缺乏里面有很多，我当然坦白的讲，如果你是健康的。你是正常的智力的人，你的缺乏带领神给你的一个警告信号，给你一个属灵警感信号，这是对的。但是无论如何，当你客观上遇到客观的这个经济的困难的时候呢，在对弟兄姐妹你确实需要去为他祷告的同时，需要了解他的需要，这个是主的意。好，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好，向众人行善，也就是刚才看过患难中的乖寡妇，这些我先跟旧约是一样的，就很快过了。那下面呢，你看在加拉太书这段时间里，保罗非常清楚教导是什么，说在神面我们的父面前的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乖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这是基督徒来说，你一定要行神所预备要行的善，特别是在你的家庭亲戚朋友里面，你的灵舍命里面有乖寡妇的，你是理所当然的应当去支持，超过你的力量，上帝也会，你先有愿意为他筹款，哪怕你为他筹款，上帝的喜悦，上帝会恩待你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啊。那当然这里是非常宝贵什么呢，说我觉得奉献里面在第三个第四个意义里面，他说让许多人越发感谢神，这是非常宝贵。虽然我记得我那天跟那位姐妹电视打电话的时候呢，虽然他就也说他不需要了，那我说感谢主，那他也说感谢主，
他说哎，牧师说你有这个心意，我真的感谢主，我非常感谢主。那就这么干，这个时候呢，你真的不是看到人，就看到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我经历太多这种神的恩典。我只讲一件事情，一件我觉得有一，或者我先讲什么呢，讲一件戴德生的故事，我觉得大家已经听过的，但很简单的讲，就戴德生他那个为了来中国的之前呢，他有一个对中国的负担之后呢，他就被先呼召就去到了英国的这个贫民区，贫民区侍奉。结果有一天呢，他突然呢就有一个人就来请他帮忙什么呢，说他妻子得了一个病在家里，请他去祷告。戴德生真的去，就去了，去回家祷告之后呢，就请他养寿。就刚刚走到在转身准备走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他就在里面有个责备，说你这个伪君子，这个伪君子。这个戴德生就说怎么回事主啊，你知道吗？因为他也没有钱，你知道吗？他说我身上一共有多少钱呢，在那个时代啊，他就爱先另半，就英镑的四分之一。他说我一共只有爱先另半的钱呢，也就是说只够我明天的早餐，甚至省一点可以早餐，最多满足我的中餐，差不多我也没钱了。说上帝啊，我这个爱先另半呢，还是我明天的早餐和中餐，所以呢我也没办法给他。好，他继续走，就再走到这家人的门口几米之外呢，圣灵还是怎么说，你伪君子，你就不想祷告就走了。这么这个戴德生呢，那个时候两千零八呢，你不要说还是有，那时候还是缺钱呢。后来这个戴德生实在受不了，对不对？好好吧，主啊，那我就给他吧。他就回头来，终于就跟这个丈夫说什么呢，来，他坦白讲，我为你祷告了，好像我走了走不了，我必须要什么呢，把我口袋里最后这个二千零八呢拿回来给你。为什么呢？你赶快带你去看医生。后来这个丈夫真的带他去看医生，感谢主持人呢，真的就是看医生之后呢，他妻子被治好了。后来你知道戴德生在他的自己的日记里面写什么呢，他并不说你看我多棒啊，现在我多有意义啊，要不是我的话他妻子早死了，你看我多厉害啊。他没有，他好像在生命里面进退前两看，他主啊我感谢，这是你给我的恩典，幸亏你爱我，你让我把这个脸先给你们给了他之后呢，没有给我带来终身的遗憾。如果我那天不把这最后消灭神灵的感动，没有把这脸先给你们给这位贫困的人的话呢，他的妻子真的死了呢，他说可能就是给我留下的那生命的一个遗憾。所以他说呢，他自己是越发感谢神，而那位丈夫跟妻子呢也明白更加的感谢神。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弟兄之间彼此相爱这个事情啊，是透过我们不是看彼此的恩情，是看上帝的恩典。这里我刚坦白讲，我不一定按照顺序讲啊，我不一定完成我的目标，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不是跟大家，这些知识大家都懂，但是我体会到呢，我有一次最感动的是什么呢，我大学毕业了，我回到老家工作的时候，我决定开始休病假，想去海南看我这个同学，为我坐牢的同学的时候呢，我路过武汉，因为武汉是我的属灵的根据地嘛，那时候对我来说啊，我在武汉信主，但我回到江苏工作，所以我就请了假，就来到武汉的时候呢，哎，很奇怪，很多同学劝我，硬敢辞掉家里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家里那个是单位系统，政府，那当时就不可以，要入党不可能，那我也立马决定，但我不敢决定，好，他们都劝我说你去海南看看。去海南看看，那阵子我也很犹豫，坦白讲呢，我的路费也不够，我真的没有带那么多钱，但我没有跟别人讲，我说看主怎么带领嘛，看主怎么带领。结果呢，有一天，我就参加一个大家，我在武汉，武汉的人就在参加一个小学妹子的聚会，有时候会去参加交通聚会。那聚会完之后呢，我们就走，我住在一个弟兄家。然后这个老年，这个老弟兄是不简单，家里印了很多书啊。结果呢，他到，也就是说，九十年代初，他们还竟然会穿什么呢？
穿一点打补丁的那个，我们以前做过的啊，要穿打补丁的那个裤子和那个衣服。后来呢，他就一直送我，我们一半人背完就走，结果他送了还要送我，所以他一半人他就一直跟我走到，就像我跟我要去那个地方家住的那个地方两个人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带着直接走开了，他就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给我，他说：“甘弟兄，这是上帝现在你感动我要给你的。”哎呀，我说我不是要你的钱，你老人家退休工资也不高，然后呢，而且把你买很多属灵书籍送给别人，自己都穿的还在手还穿着大补丁的衣服，我说我怎么要你的钱？他说这个不是我给上帝给你的。那后来我就不好拒绝了，我要拒绝不是拒绝他，是拒绝上帝的恩典。我就拿着，我好吧，他感谢主。就我拿去以后到那个地方一看呢，原来里面什么是300块钱，哇，不简单啊，9000年代初啊，我就很感动。当然我说主啊，问题这个钱我不敢用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钱呢，我说去海南路费也不够，不去这个钱我不能用。我基本上是清楚这叫还给我的路费，要么我就去。后来我还是觉得，那我主啊，你要继续带我去，你继续给我带领。就第二天晚上呢，我又到一个当时我的一个外教的老师家里啊，来跟他们一起吃晚饭。吃完呢，我就一起洗碗。洗碗的时候呢，他就来跟我讲，这个弟兄啊，就跟我讲说，哎，说当不当？我有一个负担可能想支持你200块钱。我干嘛呢？他说我想支持你去海南岛去看一看。我也觉得你应该将来应该去海南，去陪你那个同学，同时也一起彼此支持，因为一个弟兄太孤单了。他坐牢坐一年，甘心主就去海南了。他说肯定需要伙伴。你本身在家乡那边有问题，工作有问题，又跟不清楚的谈恋爱，这两个你都要求主来把你断掉，所以我支持你。结果呢，他说不过我要去问我妻子啊，当然他就问了妻子，我也感谢我妻子也同意。那一算，好，那300加多少啊？200就刚好够了，所以我就去了海南。当然这个他比较平淡啊，我要跟你讲到不平淡的东西啊。结果我去了海南，又路过这个我后来我第一次来广州啊，路过广州，待了我就决定在海南看了，我就决定辞职不干要去海南。他说我就回去辞职，就我就路过广州，第一次在广州待了一段时间，待了一个礼拜，有很多弟兄来接待我。当我又回到武汉，我要从武汉回去嘛，结果呢，其实我已经够回去路费了，知道吗？我心里产生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喂，我这次路过武汉会不会又有人给我一点钱给我呢？就有点私心大念，结果呢，那次回到武汉没有人分享我一分钱给我啊。好，那没关系，赶紧我就回去了。那回去了呢，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更好的、更高境界的东西啊。结果呢，后来我就辞职不干之后呢，我就再一次路过武汉，去海南，决定完全去了之后呢，那当然我预备了足够的路费啊，这次我真的预备足够路费了。我不是没想到别人给我钱，我想到了他们给我钱。好，这次呢我也不想，谁知道我在武汉什么？我在人人在那个老弟家聚会，最后呢人人在上次一样的分享300块钱给我。当然是你知道吗？我这个钱我是不敢拿，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准备好去海南的计划嘛，所以我所有的路费都是我准备好的，所以这次是绝对不缺乏的。那我就祷告说：“上帝啊，既然我不缺乏了，因为第一次没想到给了我钱。”第二次我显然给我钱，没有给我钱的时候，我的心里很羞愧，所以我就在接受金钱奉献方面，我特别敏感。所以在我第三次来到武汉的时候呢，我上帝啊，这个钱我绝对不敢拿，太烫手了。我觉得300块钱啊，我拿在手里手都被火烧的感觉，知道吗？我穿到口袋里，我口袋里就发热。哎呦，这我不是随便用的嘛，不是真的啊，我说我心里啊，我说这钱真的发热的哈，我没有那个意向的啊，就是我不舒服。但后来你知道吗？我就每次都跟那个弟兄接待我去他家住的。而且弟兄是什么弟兄呢？他的父母早就去世的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弟兄，他一个人住，工人住在平房的，我就在住在武昌的一个很贫穷的那种平房那里，工资也不高的一个弟兄，他在跟我怎么讲呢？他说：“哎呀，不大弟兄啊，因为你知道吗？大家有认识吗？以前在我们教会带过的那个杜弟兄啊。”但杜弟兄呢，他是我亲友认识第一个国内的弟兄，他那时候刚好研究生毕业，分到大连去做大学老师。就那个，他就说他在大连那边做老师做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逼迫。那我跟他不很熟，知道吗？但他跟那个弟兄真的好朋友，
属灵伙伴。他说呀，不大理了，我很想看他，我想去大连看他。但我呢，很多年就经常谈通信，但没有见。他说这次呢，这个弟兄生病了，他说我想去大连看他。不是吗？感谢主啊，很好啊，弟兄彼此鼓励很好啊。他在那边很孤单，你又很孤单，而且呢，他现在遇到困难，你就鼓励他一下是很好的。他是。我说那你怎么去啊？他说我坐火车。哎，我因为那个火车很慢嘛，我对他干只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嘛。那个飞机不能随便坐的，太贵了哈。哦，我说那你有钱吗？他说有。不过我的钱呢，他说够了，我就坐硬座了。但这个弟兄呢，他身体很不好，经常失眠，知道吗？他很想结婚，老结不了婚，就身体衰弱。那会儿已经快四十岁，我也曾经跟他撮合过两个姊妹，他都不成功。大武汉的时候，所以他我也告诉你姊妹，不要轻看弟兄，他想结婚是正常的。我努力维护这个弟兄的这个面子，知道吗？好，我们都很好的弟兄。所以那年就到什么程度呢？我说弟兄，你现在的视频，我认为你应该做一模。他说那不够，太贵了。就为努力要多少钱嘛？因为我学生嘛，也不挣很多钱的时候，刚工作不久嘛。他一模要多200多块钱啊，要接近300块钱的这个加上去啊，真的太不行了，一倍多。哇，这个时候突然，我心里明白了，原来我口袋里300块钱不是我的。我说弟兄，你应该做卧硬卧，因为你老失眠，做硬卧太辛苦，那个卧20几个小时，太辛苦了。你本身有身体不好，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要。好，我没给他钱啊，我真的没给他钱，我就祷告，那天晚上就睡觉祷告。第二天早上上班，然后我就哎我走吧，我就把他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就那天我就在拿出一个信封，就把300块钱放在信封。我说写了一封，我亲爱的董弟兄，我真的很心心胆胆的把这300块钱留给你，因为这个钱真的你也知道不是我的，是昨天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是那位谭老弟兄给我的，但我真的不敢用这个钱，我一直在祷告这个钱给谁，但是经过昨天晚上的，我觉得上帝给我的感动是你的，而且我给你的钱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你不贫穷，我不是谁给你的，是我只是用这300块钱帮助你，请你这次做大去大连买火车硬座票。上帝爱你，上帝爱我，上帝更爱我们的谭老弟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在他的桌面上，把钥匙放在那里面，我走。你知道吗？这个事情过去了，后来又过了几年之后，我到武汉的时候呢，别人才告诉我说这个弟兄在一次聚会里面就把这件事情分享给那个团体的弟兄，泪流满面。虽然300块钱，但是弟兄的爱这个不重要。他什么？他里面就越发的感谢神。他不但感谢神，他在那个团体的弟兄姐妹那天都在感谢神。这就是金钱带来的这个魅力，奉献所带来的魅力，这个魅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不能多讲，我一讲我今天都讲不完的啊，因为太多这种事情，知道吗？借着弟兄姐妹的奉献，你真的奉献给神所带来的那个影响力超乎你想象。等一下我控制不了二讲两件事还不知道啊。好，我们讲什么呢？我不知道。好，新约时代奉献意义是什么呢？我要讲一个神得什么荣耀。他们都被供给的世上都有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受苦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的众人，并且荣耀归于神。这个事情我必须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自己，更是我的朋友，我们当时有认识，等会我讲他的名字，我不是要抬高那个人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这个越发荣耀神是什么呢？我说我在海南岛的时候有一个日子里面，我自己承认也被人管教，那段时间失去工作，就会找工作。那么我为了对付我自己的罪，我从海南去了云南，在云南那边住了一个月，住在一个客栈里面，一个人住，每天跟一个我当时不太好的这个美国的兵已经从武汉到了云南，每天见一次面，
每天只见一个小时面，然后平时就一个人住在课堂里去反省自己里面的罪啊。结果糟糕的时候呢，在昆明要回去的前两天，他最后全家要送我到昆明，他在玉溪，到昆明呢我就要送我上来，就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的钱包给人偷了，所以我身无分文了。在我回到海南就是靠着这美国弟兄又给了我几百块钱，说我给你路费也有了，第二就呢就是没有你在海南一个月的生活费，以备找工作嘛。就我到海南待了半个多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呢，突然我那个亲戚不幸福的是我一个堂姐夫突然打电话跟我说什么呢，说不大，我来海南投靠你，回来呢在海安，也就是海南岛的对面，到海安不过海的时候已经没钱了，我没钱过海了，那怎么办？如果他到老家来沟通，你不要来不要来，我也没钱，现在我得他已经到了海安对面要过海了，没钱，哎呀我这怎么办呢？我要过海去接你的话呢，我要花两倍的钱，你知道吗？我太浪费了。我这样，你过海之前找一个当地的人，他有这种做生意的，请他陪你过海，到这边我接你之后，把他过海的那份钱给他一份，你养老一半，有他们经常干我这种活的人没关系的。后来呢，真的感谢主，他真的找到这个人，就付他一半的当前的费用，过去到海南，我把当前的票的钱给那个人，那我就省了一钱，就没有去过海接他。然后接回家之后，他说赶紧就把他真的他去找工作，我就让他在一个姊妹的公司工作。好，工作之后呢，我们钱就开始基本上没有钱，又靠我的钱来生活。后来呢，一直到有一天呢，谁知道糟糕的时候呢，他那天终于发工资了，他说这下回家可以什么，不要拖累我这个弟弟了。谁知道要命的是什么呢？因为海口那叫小偷人很多的，他拿来工资放一点零钱在那口袋坐车的零钱，坐在那口袋那个几百块钱还害怕放在那个口袋里面那个西装那个里面口袋里啊，就呢正好在中帮人点头了，哇他就很痛苦，就买了一瓶还剩几块钱买了一瓶白酒，小姐妹喝着白酒回家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话，很苦闷。后来到半夜他才跟我说他不好意思说了，他回来拿了工资的路上回家的路上钱给偷了。后来第二天怎么呢，但是第二天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带领一个小团契，就呢他是不信主的啊，但是因为在海南那时候在投靠我嘛，给我面子的每次都跟我一起去聚会，就那天呢又跟我去聚会，就呢我说我去聚会吧，他说不去了，今天不能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我们脸上一共只有两块钱，就除了点什么呢，就是明天可以买早餐两个馒头，其他的就没有了。对，他说呢，他说我今天不能跟你去聚会，为什么呢？我去找钱，我不能，我饿可以，我不能连累你。我说你怎么找啊？去偷去抢啊？他说不知道，我想办法。我去读搬运工也可以。我说今晚不行，你就跟我聚会。他说过去我们没饭吃的明天啊，上帝难道能给我们饭吃吗？我说有。上帝觉得有必要的话，他会给我们饭吃。哎，他说我不相信，除非我看到神从天上掉下钱来给你，我就信。我说会，如果神觉得有必要，他会从天上掉下钱来的。他真的会吗？会的，我们试试看。好，我说今天我们去聚会，但是有一条，在去聚会当中不可以跟任何人讲，我们没钱了。你要跟任何弟兄姐妹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啊，我们没钱生活了，明天早上有早餐，午餐没有了，那你先讨钱，对不起。他答应，后来我们两个去了，骑个单车，我们聚会也是我分享圣经。那天讲完道之后呢，就准备走，突然一个姐妹拦住我，而且这个姐妹是刚到我们团体里面不久，我跟她不很熟，很熟的人反而没有。这个姊妹叫什么？就是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给我说，单弟兄，这是钱让我给你。但他没说什么，他说可能是份信呢还是钱呢，我不知道。我爱好不说，把这个信呢放口袋里揣过，赶紧走，我走了。我跟我的亲戚就走了，就走到路上，我亲戚说：“哎呀，怎么办呢？明天有早餐，我明天不能让你饿肚子啊。”就愁啊，我说不会的，上帝会看过我们，我就不相信上帝真的就能看过我们，真的会把钱给我们，我说会。
上帝知道我口袋有多少钱，你相信吗？他说我不相信，除非我看到上帝真的能够给你供应，我觉得上帝很真实。我说你刚刚看到一个姐妹给我一封信，给我一个信封，你看到没有啊？我说那个我看到了，我这封信封回家你给我打开。他说不，人家一个姊妹给你的信我不能打开。他说万一是一份情书怎么办？我情书你给我打开也没关系，帮我读。后来回到家里头呢，他说我就给你打开，他说我真的打开了不，万一有什么隐秘的事情不要怪我啊。我说你打开你告诉我，就我出柜人间，他在外面猜，他突然在这个叫起来，知道吗？原来那封信封里面没有信，就说是什么呢？200块人民币，200块人民币。后来我就跟亲戚说，从现在开始，我不知道他现在有什么叫，我还不敢确定，他至少敢说上帝还真的是真实，上帝真的是真实。并且钱不是那个数字，省你的钱，你的5块钱，你的1块钱，你自己用了就用了，但你要把它放在上帝的手里的话，那个带来的影响力就永远超过你想象。我的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不想再讲了，我再讲一件事情，我只能讲到这点，我就觉得这次我又把它分成几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瓶在我脑海里实在是无法磨灭的。我甚至曾经以前在学校里面，我有几次把我那个图画纸张老师们让一个孩子，一个班孩子来演这个情景剧，这个情景剧，如果孩子们有，就现在有点孩子们在这里坐着，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继续的思考啊，我帮你做导演啊，这是真实的故事。有两个香港的弟兄，他想到深，他是专门做翻译的，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所以他就说他的中文功底不够，他想要到中山大学学那个中文的进修，然后我就帮他联系了中山大学的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就准备帮他辅导。结果那天我就约好他在中山大学的东门见面，然后呢，他就在中大的那个东门的门口等我。我呢就打一个的士过来，就在路对面下车，就刚好过马路的时候呢，看到一个情景的，对呀，一个卖香蕉的小伙子推那个平板车，平板车一车香蕉，正好这时候呢，在中大这个门口卖的时候呢，就被城管抓到，那城管就不能把香蕉全部拿走，太多了嘛，城管就一挥手就让路过的人来抢这个什么香蕉，就那一颗香蕉瞬间被一般或者从大学里出来的老师，我们叫老师流氓、学生流氓、市民流氓、城管流氓、一般流氓，在几分钟之内，不到几分钟，几十秒，把他这些一颗香蕉一抢干净。当然我还要说一个叫戏剧化的，我当时没有那个手机不能照相的时候，比较简单嘛，我有相机，我现在也拍下来照片了，就发现这个年轻的男孩从农村来的，就是城管反正抢了就走了，那个男青年就看着这个空空的平板车在发呆，很无奈，有仇恨，有苦读，有无奈，有自怜，看着这些平板车不知所措。那更悲哀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平板车的周围有一些抢香蕉的时候，你知道吗？抢的时候不是有些掉下来的香蕉吗？被踩烂的香蕉在这个平板车周围。当时你知道吗？我很想有照相机的话，我就把这个景拍下来给你看。我想这个是绝对可以得奖的一个照片。这才是故事的开始啊！奇妙的。我这时候我主啊，就得怜悯这些流氓们。我到处就走，等我到了我两个朋友那里头呢，两个朋友就剩下一个了。哎，我说那个弟兄呢？他说你看看去那边去了。我再转身看，原来他们在那把这个情景他们也看在心里了。他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冰单箱，
就在里面加了几百块钱，多少我不知道，我后来也没问他，里面加了几百块钱，这个丁就默默地走到这个被抢了香蕉那个卖香蕉的年轻人面前，说先生，这是上帝给你的。当时那个年轻人呢，正在对着那个香蕉发呆，又自怜又自恨，又恨那些人仇恨的时候，弥漫中呢，他突然把头的于谁啊？说呢，他本来看的是单单嘛，再看里面还有几单，几百块钱他没数，他来不及数，知道吗？他也没兴趣数了，他突然眼睛看着，怎么是来怎么回事啊？今天我做梦呐，都地方下地狱了，现在上天堂了。那个人就说，不用看我，请你有时候看这个单单，我们是信耶稣的，耶稣爱我们，会为你祷告，再见。然后呢他转身过来，我们三人就进入东大的校园里面去。这个年轻人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他在哪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三人就走在路上开始祷告，走为这个年轻人祷告，为那些刚刚抢香蕉的流氓们祷告，当然上帝做这件事情而不让他的人。结果呢我们就说这件事情从此就不知道就解除了，我也没问他们多少钱，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相信上帝借着那件事情，甚至有一天遇到这个年轻人也把他抓住，或许他已经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会成为神的仆人。那你听过这个故事，你再留意这个人，如果在中国哪天你遇到这个人，我先见他，你把他带来见我，你好好的跟他聊一聊，我相信那个事情在那个年轻人的心里面产生的震撼力是永远莫放不灭的，因为在我一个已经信主的人脑海里已经无法磨灭。所以我求主来帮助我们，使神的道路上完全的什么荣耀，神的荣耀，不要轻看这些人，不要轻看。我记得这个人什么呢，一个人真的什么，也就是在大家在下面更加彼此相爱，这个我已经大家应该刚刚我讲的那个故事里，在武汉那个故事里面，确实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弟兄之间更加彼此什么相爱。当然最后我们也说，神得到神更丰富的赏赐，这个赏赐不是说你为钱钱神一定给你更多的钱，这不是新约时代的教导了，旧约时代是真的，旧约时代神在物质上也祝福希伯来人，也祝福以色列人，他们物质上都奉献，神也给他物质上的丰富，这是没有问题。但是新约时代我们知道翻过来是基督本来富足，为何成为什么贫穷？那我们基督的效法主的榜样，也应该效法主的样子。我们不要指望我奉献钱得到钱的回报，就那个喜欢什么，我奉献钱神一定给你四倍的回报，那没有这回事，不要上当。我不是用这个来引诱大家奉献，神会更多给我们更丰富的赏赐是什么呢？他不一定给我们物质，是给我们仁义的果子，给我们仁义的果子，然后呢让我们得到主的什么更多的恩典。好，今天呢我就讲到这一点，我们请一起来读，一起来读这个得到神丰富的赏赐新约奉献的意义。我要讲了，下一次呢我会讲什么呢？讲新约时代奉献的原则，同时会讲家庭理财，可能会接触我金钱观的最后一次分享，我不敢说，这个时候我不想给我自己限制，说我这次只能讲五个点六个点，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大家的道理都懂，但是我们真的讲到，我不是要增加点知识，在我们心里面产生震撼，产生属灵的动力，这是在灵里面。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姐妹都经历很多很多的恩典，你也可以分享。好，我们一起，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然后我给大家祷告，我们在这里面一起来，真的要回想。我现在说这个，如果你们也经历过很多这段恩典，其实我很羞愧，你知道吗？上次我修车的时候，我可坦白跟你讲，他帮我修完车之后，我承担那个帮我换了空气滤芯器，好像接上的保险没送了50块钱，我几次犹豫要不要还给他，但我一直就软弱，就也没想这件事情，就算了。真的我就忍住了，没有还，没有就给他们给50块钱给他。结果糟糕的是什么呢？ 上次我的车停在小区给人硬划了一块，我要修四百套，我一直不修，就多年训斥状态，你修别的地方我帮你，那段也修好，但这个钱你必须自己出，多少钱你知道吗？四百块钱我不修，因为太贵了，因为超过五十块钱的八倍我受不了，谁没有说要我付八倍的代价？结果呢，他们说什么呢？把我地方修好，房子修好，我自己出钱两百块，我答应。两百块是五十块的多少倍啊？哇，神太现实了！我赚了赚了别人不应该的五十块，就让我赔两百块，这是我的失败。我最后用我的失败来结束我今天讲到，我希望求主来帮助我，来怜悯我，也怜悯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再次学习功夫。我没有学好，我并不在这里讲到说，哎呀，你这最有慈悲教导我们，你学好了吗？我恰恰是在当中我是最失败的一个人。求主怜悯我，我们求主来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读我上午祷告，来预备起。
神子们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仁义到永远。那赐福给人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并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我们紧闭着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用你的大能创造万有，你也护理万有。主啊，你救赎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但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个蒙了你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赚取来的。主啊，我们知道你本来富足。你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使得我们这些被你所拣选的儿女在你里面成为富足，多么感谢你！我们真的是领受你莫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甚至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都要开始预备给他们丰富的恩典，多么感谢你！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常常亏欠你，我们已经蒙了你的恩典，我们还继续在你恩典里面。你还继续给我们更大的恩典，让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去亏欠你的恩典，我们常常去体贴我们的肉体，体贴我们的私欲，或者是塞给我们怜悯的心，或者是我们那种麻木的心，没有那种真正的去把自己全人奉献，没有把自己完全摆在主的面前，我们总以为有点东西是靠我自己赚来的，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赢来的，但其实我们知道，主，这都是你的赏赐，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你若就看罪孽，谁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说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借着今天你的道，再一次把我们带领回来，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恩典里面，再一次来悔改我们在奉献上所有的亏欠。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奉献方面得到弟兄姐妹支持，得到我们不能自己的看顾的那些主里的爱，我们要无比的感恩，我们要数算上帝的恩典，从而能够更加看到我们的卑微和败坏，看到我们自己在金钱方面的亏欠。主啊，我们有时候贪心，我们有时候诡诈，我们有些时候没有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我们有时候总是患得患失的计较我们的金钱，结果我们不但没有该奉献我们该奉献的钱，反而我们浪费上帝给我们的资源，羞辱神的名，也破坏我们的生命，也不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爱我们，你今天再一次的把我们抓回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污秽，看到我们在那里面的亏欠，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怜悯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主啊，因为你让我们所做的不是照我们所无的，是照我们所有的。主啊，你让我们去实践上帝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给我们的那个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拿出去彼此相爱，从而让我们能够彼此帮助，能够更好的来荣耀你的名。更多的弟兄们来感谢神，最后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荣耀上帝你自己的荣，你自己的美名。主啊，谢谢你，求你让我们 但是爱在我们当中，借着物质的奉献、金钱的施舍来悠长起来、活泼起来。当然，我们也要有智慧，我们不是要彼此的去贪念，我们不是要去彼此的支持懒惰，乃是要真正的彼此的怜悯、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看顾。特别有患难中的孤儿寡母，特别是那些真正需要的这些姐妹，让我们能够有敏锐的心。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施比都更有、有更为有福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为别人带来祝福的人，更是让人更加感谢神，能够越发荣耀神的人。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你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夸奖、对我们的提醒，甚至对我们的责备和管教，我们都愿意放在主你的面前。我求你特别继续纪念我刚才故事里面所讲到的那些弟兄姐妹，无论是远在武汉的那些甚至很老的弟兄姐妹，还是那位去大连的弟兄，还是在海南的那些弟兄姐妹，甚至包括在某学校在中大门口所发生的几年前所发生的那个年轻人的故事，那两位神灵的仆人的故事，真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上帝你自己的故事，上帝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荣耀在那里彰显。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个弟兄姐妹来思考你的恩典来激励我们，从而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上帝名，然后能够祝福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甚至能够祝福我们那些贫困中的同胞的那些人需要的人。专门谢谢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在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医治我们在金钱方面所有的疾病，好让我们重新得到智慧的心，懂得容身于人，用我们的财物来尊崇耶和华，使得我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听我们祷告，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